很高兴来在弟兄姐妹当中啊！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那天是瓢泼大雨，我的车开在二三机上面，怎么觉得突然打滑，就开在水里面，就没有啊。今天是阳光明媚啊，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撒巴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感谢你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清晨，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但求你的灵充满这殿，亲自向我们讲话，把你的祝福赐下。我们特别为出门在外的弟兄姐妹，包括左牧师、左师母他们，向您献上祷告，求父神你赐平安与安全与他们，保守他们一切顺利。我们为教会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再一次向您献上祈求，愿父神你的恩手覆庇他们，托住他们，亲自的来医治他们，无论是通过医生还是您的大能，都求父神按照你的怜悯和恩典来医治他们，也安慰他们的家人，在这个时候能够建立彼此，能够来互相来度过这一段时期。我们也恭敬的今天的敬拜，向父神你交托仰望，愿我们所做的一切从开始直到末了都能蒙您特别的悦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您。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教会是什么？我们到教会来敬拜，主日来敬拜，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是标准答案，对吧？但是教会是神的家，那这个是标准答案，没错。可是呢，你是不是去过很多教会，你走进去你感觉到说这好像不是神的家，对不对？要为什么？神的家有什么特征？要有爱。所以你进了一个教会之后，去了一次你就再也没有去第二次，因为那是神的家里面爱太多，所以你承受不了，然后你走了，是这样子吗？不是。所以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要有爱。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彼此相爱，生活在神的家里，也就是说神是我们家的这个大家长，神是我们家的大家长。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却忘了神是我们这个家的大家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走到一教会，你去参观一些教会，或者你以前去过一些教会，或者说你知道一些教会啊，那么进去之后，结果呢，你没有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所以呢，你就继续寻求，直到你找到一个教会，看到说里面的的确确怎么样，是神在做主，神在当家做主，的的确确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然后你说什么呀？这就是神的家，然后下一句怎么说？这就是我的家，然后怎么样？于是你就留下来了，找到家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段经文，我选的这段经文来思想，我们应当如何把神当作教会这个家的家长，而要把神当作这个教会这个家的家长，最起码你不能忘记这位神。最起码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段经文呢？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最容易的就是忘记神，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当你非常成功得到提升的时候，你首先第一感觉，你的上司告诉你说明天你得到提拔去做这个项目的 director 或者说是 VP，你的第一感觉是开心，对不对？开心完第一件事，有多少你们第一想到说感谢神，这是神的特别的帮助，哇，你的第一感觉是哇，我的才能终于被什么呀，我的上司赏识了。你别撒谎，你自己想想，你第一是想到神还是想到你自己怎么样，我工作了这么久终于得到认可。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你故意要忘记神，而是你根本就没有记起来，不是你故意要忘。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想干一点我们自己想干的事情，什么事情？坏事情。这个时候怎么样？你有没有想到神？有，但是呢，你故意要忘掉他。你跟神说：“神啊，现在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也知道你心里有忐忑，可能神不喜悦，但是你跟神说：“现在我要做这件事情，暂时，你暂时到一边休息一下。我旁边有一家 Starbucks， 哇，我有卡，你拿我的卡，先喝会咖啡，等我把这件事情干完之后，我们再谈。”有没有这样想过？你装作神不在，故意忘记他。所以呢，我今天选的这段经文就是在以色列人马上要进迦南地，神已经领他到迦南地的边上。摩西怕他们忘记神，所以在这里讲了这样一段话。你看见没有？申命记啊，我很喜欢申命记。为什么？申命记反来覆去就讲两件事情。哪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只能敬拜耶和华这独一真神。第二件事情，如果你不按照他的履历去行，你就怎么样？得惩罚。如果你按照他的履历去行，你就蒙祝福。反来覆去都在讲这个，而恰恰你会讲说，为什么他反来覆去的讲啊？他写了多少章？你看你申命记多少章？三十几章？啊，34章。你没有发现来讲的，一直都在讲这个，对不对？你说为什么用那么长的篇幅来讲，重复的讲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人非常容易忘，非常屡教不改。所以在迦南地边上，摩西又在这样讲。你看哈，当然这段经文也比较长，你们自己看，我也不完全去念呀。但是他一直在重复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啊，好叫你们存活。但是呢，第二节就讲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怎么样这40年，这40年啊。那么你看下面还在讲说，第六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你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迦南美地。如果讲前面那个是讲说他领了你40年，现在正在领你，正在领你进入迦南美地的是谁啊？还是这位啊神。你到11节，你看，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什么？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等等等等，然后你就忘了耶和华神。这是在讲什么？免得你将来富足，生活很好的时候怎么样？你讲说都是我的本事嘛，对不对？都是我的本事。你看这块迦南地啊，是沙漠，对吧？啊，你看我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我的本事，免得你那时候忘记了神。所以呢，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从前到后，从昨天到今天到以后，摩西都是在提醒他们，你们在任何时候，那这句话要改成这样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耶和华神。首先，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在过往任何的祝福，都是因为过去施恩的是我们这位耶和华神，不能忘记，不能忘记过去是神在施恩点。啊，刚才我提到了，这里讲说耶和华神领你，引导你在旷野这40年，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而且呢，他将玛拿赐给你们吃，使你们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且还讲说，这40年你的衣服怎么样？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现在你很喜欢买衣服哈，你买一件衣服40年不穿破，除非你不穿，对吧？ 你看还有呢，脚还没有肿啊，你想一想啊，现在回头我们经是读过了，有没有在这里去想？所以呢，这一段话其实呢讲了三件事情，你看是不是这样子？第一，这40年都是耶和华神在引导以色列人；第二，这40年都是耶和华神在保守以色列人；第三件事，40年来都是耶和华神在管教以色列人，对吧？这三件事。我们都知道哈，由埃及，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去过埃及和以色列，对吧？由埃及到犹大地，也就是到今天的巴勒斯坦啊，一路都是旷野，除了少数的谷地和沿海的小绿洲之外，不是沙漠就是秃山或者旱谷。埃及是从来不下雨的，全国只有6%的沿尼罗河之地可以做耕地用，就在尼罗河啊附近。东边是西乃半岛，包含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巴兰和的旷野和逊的旷野，年降雨量不到6英寸。巴兰旷野的东北是逊的旷野，这圣经里面都有记载，对吧？逊的旷野东之东是亚拉巴旷野，之北便是犹大的旷野。这些旷野的年降雨量平均是8到11英寸。如果不是神的带领，他们连路都找不到。现在我把你送到哈内华达沙漠，把你扔在那里，让你出来，你试试看。就是旷野，旷野，旷野什么呀？就是除了旷野怎么样？就是啊，旷野。我还记得哈，那一年我搬家从密西根搬到加州来的时候，啊，因为我孩子们那个太小，让他们坐飞机过来，我自己就开着车过来了。我第一次开，你知道我过了怀俄明，一路开进了内华达的时候，你知道连那个 semi truck 都是95迈以上，你清楚吗？因为除了这个沙漠，就是沙漠，就是隔壁那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呢，那些 semi truck 都是95迈，而且呢，下山的时候这 semi 都不踩刹车的，你知道吧？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如果不是神带领他们，他们连路都找不到。啊，你看圣经里面在民数记那里记载说，而且呢，当时啊，那个地里面住的人呢，比他们强壮的很多。民数记13章那里说，住在那地的民怎么样？很强壮，诚意也很强大。啊，这是探子回来之后说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打不过他，干脆怎么样？下一句话是我们打不过的，下一句跟他怎么讲？干脆我们撤吧。啊，这意思就是这个，你看见没有？你说他没有啊？你说他们不是进去了吗？我问你，以色列人是不是很厉害啊？现在的以色列军队很能打，可不是摩西那个时候。摩西那时候出埃及的时候是一帮什么人呢？你说能征惯战的军队，就像现在一样，那是一群乌合之众，男丁60万，还加上怎么样？家眷，对不对？他们出来的时候还不是说男丁带上家眷就带着孩子就走了，他们是牵着马，牵着羊，牵着驴，然后赶着羊羔，然后把自己带的那牛奶什么草全都带着的，你清楚吗？那里有没有讲说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在兰塞城的时候，一边做工，白天做工，晚上训练啊？一个一当时的军队没有，但是他们进了迦南地，是谁在帮他们打仗？是啊，耶和华神。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带领，他们早就被迦南地的人怎么样给灭了。今天的以色列也是，如果不是神在保守他们，很难想象，对不对？你要知道说，你们去过以色列知道，他们四周全部都是啊阿拉伯国家，对不对啊？我以前上过这以色列的军事史，有时间的时候呢，就有好多书很有意思啊，不能今天在这里讲啊。而且圣经还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你看见没有？圣经里面多处都在讲，这都是神的作为，这是不是恩典？是恩典。忘了这个恩典叫什么？我们中国人讲说叫忘恩怎么样？负义啊！你想想哈，在40年的旷野漂流，这里被提到两大神迹， 哪两大神迹？第一大神迹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是衣服不破脚不肿；第二大神迹是天天有马拿吃。你说衣服不破脚不肿，那没关系。你说我要是赶巧了做了一件皮衣，说不定四十年真能穿，你知道吧？啊，好，脚不肿呢，走了四十年。啊，但是第二件的神迹更是神迹更不得了。你说第二件神迹有什么不得了的？不就是吃马拿吗？你们当中有谁有从北京来的喜欢吃烤鸭？啊，有从南方来的喜欢吃米粉。好了，四十年每一天让你吃烤鸭，四十年每一天让你吃米粉，怎么样？这日子幸福的不得了，对吧？每天有烤鸭吃，每天有米粉吃，你烦还是不烦？烦。但是呢，圣经里面没有讲说四十年他们吃马拿，有鹌鹑的肉，然后怎么样吃的不愿意怎么样吃的，没有讲呀。所以四十年吃同样的东西，而且呢很平安很好，各方面都很好，你不能不讲这是神迹，不能不讲这是神的保守，不能不讲怎么样这是恩典。你说大人还可以，小孩子可不是那样，他不想吃他怎么样就真的不。你们家孩子说昨天你给他做的 broccoli， 明天 broccoli， 到第三天你问他还吃还是不吃啊？你说没关系，你跟他讲说爸妈给你做的 broccoli 好吃，你接着吃。然后呢你孩子会怎么讲？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呢，不说话，好孩子，怎么样？不吃我走行不行啊？对不对？你让我吃。第二种怎么样啊？稍微有点反抗的孩子，好好吃是吧？三天都在吃是吧？好吃你吃了，对吧？自己出去买别的东西去吃。所以呢，这都有神的保守，神特别的恩典。还有四十年的，为什么四十年的路程走了四十天的路程走了四十年？我们知道探子去探的说是到那个地方要走多少年，四十天，对不对？结果呢，四十天的路程走了四十年，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神要管教他们。管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你想想，他们每次都要回埃及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怎么样？哎呀，摩西，你为什么把我领到这里？至少我们在兰塞的时候还怎么样？还有菜吃，对不对？到这什么都没有，啊，每次都是想到什么呀？吃，那，啊，想到是吃，啊。但是呢，这个就是神的管教，让他们知道说，人活着不单靠着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你读到这些经文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要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所说的话？因为神做事怎么样？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神说怎么样？神做事，神成就，说就行了。所以神口里所出的话就可以成就怎么样一切。你口里所说的话没用啊。也就是说，神在这里想让他们知道，人活着要靠第一神的应许，第二要靠遵守神的诫命。但是呢，以色列一再违背，我们觉得是不是应当管教？应当啊。为什么应当管教？因为没有管教就没有顺服和成熟。管教是出于爱，箴言那里所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啊，那希伯来书新约也说，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呢？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我们。什么意思啊？有时候啊，我们的生身的父母啊，有时候管的不一定对。为什么？以弗所书那里讲什么？六章四节那里说什么？父母不能惹儿女的气，但是呢，唯有万灵的父管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而且还讲得很清楚，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念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不但如此，耶稣也说过，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看清楚没有？ 管教是不是恩典？你为什么管你的孩子？你想让他成才，对不对？是不是恩典？别人家的孩子你怎么不管？跟我什么关系？你会这样讲，对不对？神爱我们，所以怎么样才管我们？夫妻在一起吵架的时候，你千万说你们家从来没吵过架。你说我们家是相敬如宾，从来不吵过架，最后的结果是由相敬如宾就变成了相敬如宾。因为无论做什么你都说好，最后他觉得说，太太会觉得说，你根本不关心我，做什么都是好，啊，没什么反应，啊，所以呢，爱。因为爱，所以才管教，这是真正的恩典。所以在旷野里，摩西在迦南地的边上，就是要告诫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能敬拜其他人。他们能够来到迦南地的边上，完全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保守。神的恩典的保守，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不论你是从大陆来，从香港来，还是从其他地方来，你能来到这里都是神的恩典。你说这都是我自己努力的，有很多人比你还努力，但是没来成。有很多人呢比你还努力，来了一半又回去了，啊！你想一想，其实这当中看起来很偶然的事情，都有它必然性的发生，这就都是神的保守。所以呢，摩西在这里一再强调，不要忘记，他们能来到迦南地的边上，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中国人讲说忘记过去就是啊，你说我不知道是你说的，忘记过去就是什么？就是背叛啊，就是背叛。所以申命记反来覆去讲两件事情：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神，对不对？第二件事情来讲就是要遵守他的诫命，不要忘记他的诫命。为什么？你说我没有忘记神，但是我忘了他的诫命，可能吗？不能，可能吗？啊，所以呢，不能忘记神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不能忘记，只能敬拜独一真神。第二件事情来讲，你不能忘记他的诫命。你说我没忘神呢，但是神告诉你的，你怎么样？你全部都不去做。为什么摩西反来覆去在这里讲？是因为我们人非常的健忘，有谁去过这个达科达的拉西莫山？你们去喜欢看国家公园，你们还记得这个 Mountain Rushmore， 你们去过那里对吧？ Mountain Rushmore 那里有什么啊？你们有什么？有四个总统的头像，对不对？啊，你看你们去过的很多人可能因为我乍一说你们记不得，但实际上你仔细一想可能还是记得。那我问你， Mountain Rushmore 的那四个总统像是谁做的？谁雕刻出来的？哇，你知道这个四个总统像刚刚 雕出来的时候，那这个人在全美都是很有名的，对不对？现在你们谁知是你们知道是谁？你说我去看过了，很漂亮，我管他是谁呢，我管他是谁。可是当初啊，刚刚把他雕刻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呢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啊，这个人呢名字叫做 Anne Robinson， 我就不提他的 Anne Robinson， 你知道的对吧？那我不提他了啊。我为什么提这件事情？我就是想证明你知道你自己有多么的健忘，对吧？我提到 Mountain Rushmore， 能想到说四个总统像的没几个人，对吧？你说我还没有去过，我是说去过的呢，呀，所以摩西必须在这里反复的这个来提醒。还有，你记得很多事情，你有没有想过，你记住的通常很多事情就都是你对别人好的事情，别人对你好的事情，你忘记的会比较多。而且呢，你还有一个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别人对你不好的事情，你记得很清楚，对不对？君子报仇怎么样？十年不晚，至少记十年，看见没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想想是不是？啊，你对别人做的好的，你通常记得比较清楚；别人对你做的好的，你通常记得不是那么清楚。那现在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想一想，你小学的时候你最好的那位老师给你做过什么事情？ 你现在知道他还是对你最好的老师，可能还记住他对你做过什么事情，回忆几件，你能回忆多少出来？但是你说我对那个老师做过什么好的事情，大概你心里还历历在目。我通常我们都记住别人对我们做的恶的事情，我们对别人做的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清楚，摩西之所以在这里反来覆去的讲，就是要他们不要忘记神对他们的恩典是多大。我们经常讲啊，神对美国这个国家非常的祝福，但是我们清不清楚这个国家呢是在越来越多的在忘记神。你说你在这里讲空话吧，好，那我告诉你，这下面是数据，不是我统计的啊。这个呢，伯克利 UC Berkeley 和这个杜克大学，啊 Duke University， 他们做过一项研究，还有呢皮尤这个研究中心，他们的调查显示，现在在美国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宗教信仰。1972年，每100个人当中有5个人说自己没有信仰，5%，对不对？1990年，数据就上升到了8%啊，然后随后的急剧飙升，2010年上升到18%，2012年怎么样，就到了20%。令人惊讶的是，半数出生于无宗教信仰家庭的人转变为宗教信徒，即使只有4%的人如此。而且呢，在抛弃信仰的这个当中呢，男性居首，每5个没有信仰的人当中有3个就是男性。而且最严重的是纽英格兰，这是清教徒的怎么样，在那里首先来到北美大陆，开始把神的话语来传下来，来种下的地方啊，包括康涅狄格、Maine， 然后 Massachusetts， 然后呢新 Hampshire， 然后罗德岛和福蒙特，这个都是由虔诚的清教徒建立的。但是呢，如今这些州的无信仰的人士的数目在美国也是名列前茅，所谓纽英格兰13州，看见没有，我们是不是很健忘啊？所以摩西知道单凭以色列人自己，他们将是一事无成，所以一再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不要忘记神，不要忘记过去这一路走过来都是神在带领你们，在保守你们，不能忘记。这话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也是对我们讲的，不要忘记神，过去你一路走来，你们家所有的祝福在困难中能够度过，都是神在保守你。所以今天你仰仗的还要是这位神。有句话说得好，当你所有的人都抛弃你的时候，神不会。有没有发现，尤其是现在我听我的朋友我在国内讲，你现在觉得谁可以相信吧，你说你，我相信我的同窗好友，因为我们是从小的发小，结果你发现最后暴露出来都是你发小的事情，那你想都知道谁干的，对不对？你说我相信我的太太，那你问问王宝强啊，对吧？啊，你说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你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凯撒大帝，你们知道对不对？凯撒大帝是被谁杀的？被谁杀的？被他的养子。你没有发现这个在这个剧本里面，当凯撒被杀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一扭头，剧本只有一个字，英文什么中文还有什么意大利文，只有一个字，都只有一个字，你知道哪个字啊？你，就一个字，什么意思啊？他有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谁都可以离弃你，只要你不忘记神，神就一直在那里，神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他一直在那里，只是你把他忘了，所以你好像觉得他忘记了，他没有，是你忘了他。其次，我们要不要忘记现在正在带领的仍然是这位神。你看经文这里讲说，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这地。如果你看原文那里讲说，正在领你怎么样进入这个地，那经文这里讲说，这里有山，有等等等等等等。 啊。不过原文是用的是正在这个字，就是摩西就是强调说，现在你更不能忘记这位神。这里提到迦南地的美好，提到说迦南地的山，迦南地的山有这么多，很多啊，什么山，黑门山呀，基利波山，摩利山，那么你在圣经中都看到过，说迦南地有谷，有洗海，什么等等，很多的谷，我列了 一圈子在这里，你自己看就行了。这是在圣经中记载的，这里的记载呢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准确。但是要得到这些呢，你不能忘记怎么样，现在带领你们的是耶和华，什么都有，对不对？可是你忘记了耶和华神怎么样，你就进不去。还有一件事情，下面其实隐含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你就是进去了得到这些有没有用啊？为什么没用啊？有谷有息，但是呢耶和华神说我不降水，有用吗？你知道现在的以色列的农业都很缺水，对不对？所以呢以色列发明了世界上最有效的灌溉系统，你们都听说过对吧？啊，你们去过那里都参观过，知道说在那个他每一棵的这个所谓禾苗下面，对不对？有一个针对性的，像你的针打针的针管一样，在那里。所以它浇水的时候，就像针管一样，就针对那颗的东西在浇。浇完之后呢，就关掉，你明白吗？因为时间一稍微长一点，会出什么情况？你浇的水虽然多了，但是呢，因为那里太热，水完全怎么样，就蒸发掉了。就是那颗禾苗吸收完之后，水就停，连蒸发的时间都不给。所以以色列农业是这样做，你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我有山有溪有谷，好了，谁说我不给你水，那不就完了啊？所以摩西在这提醒呢，不要忘了，尽管你看到那边有山有谷有水有地什么都有，可是呢如果不靠耶和华神，你进不到那里。所以他在这强调说，你们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那为什么摩西非要在这个时候去讲这件事情呢？因为现在还没有进去，对不对？所谓叫怎么样，防患于未然，对不对？现在先提起。你比如说你要结婚了，年轻人要结婚，父母通常来讲在结婚前头要给他讲一些，是吧？啊，听你下个礼拜就结婚了，现在爸爸妈妈给你讲几件事情，你要注意干什么？防患于怎么样？未然。啊，你这个你讲来的这位，我讲来这位姑爷不错，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这个人呢脾气比较暴躁。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你觉得你将来能够怎么样对付得了吗？要是能够对付得了，那怎么样，下个礼拜咱就按时办这个婚礼。你要如果觉得你对付不了，那怎么办？你现在还有转圜的余地。所以呢，摩西在这里也是提醒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讲两件事情，做人呢讲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叫慎独，听说过吧？什么叫慎独啊？就是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怎么样，要洁身自好。现在对我们这个在硅谷工作的很多人特别适用，为什么呢？很多人呢就把老婆孩子扔在这边，自己跑到大陆去了，到那边来讲，走之前的时候你给他写个小纸条告诉他，没别的，你到那边去后慎独，他就知道你让他干什么，就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老实点。还有一件事情，中国人讲叫慎始，听说过吧？什么叫慎始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呢，你不要一失足，怎么样，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晚了。就是不要开这个坏头。所以摩西在这里也是告诉他，现在还没有进去，对不对？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进迦南地，现在开始，你都要记住，不能忘记什么。没忘记谁？明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宰相。明朝的时候有个宰相叫做张居正，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吧？这个人很霸道，当然也很有本事。他做宰相的时候，没有人敢反对他，皇帝都听他的，因为他是皇帝老师，皇帝都听他的。这个可是只有一个人敢反对他，这个人呢就是当时的御史叫章邯。 章邯为什么敢反对他呢？章邯受的教育很好，怎么回事呢？章邯是张居正前面的另外一个宰相，叫王廷相，是王廷相的门生。章邯考上进士之后，做官的头一天去拜访他的老师王廷相，王廷相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个什么故事呢？他说呢，王廷是宰相，宰相坐八抬大轿，对不对？八抬大轿，所以呢八个人抬的。他说啊，我有个轿夫，前一段时间呢他太太刚给他做一双新鞋，他不巧啊，做了新鞋呢，他穿上来到这我这来上班，上班的时候呢就中午的时候怎么样，就下雨了，但是下雨了这宰相也得上朝，对不对？所以呢他来不及就换旧鞋，然后呢就跟着其他七个人就抬上他的轿子，就往那朝堂那边走。走的时候呢新鞋哦，对不对？所以呢地上都是水都是泥，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北京，也不像有这柏油马路，对不对？所以呢抬轿走的时候他要挑着走，没水的就不要，就有水的就不去踩，所以跳来跳去的。那跳来跳去这个轿子就有感觉，对不对？王廷相就看怎么回事，他就掀开轿帘一看，哦，原来轿夫穿了一双新鞋，不想踩在怎么样水里。但是下雨天呢，你知道你再躲能躲得过那些水吗？对不对？还七个人，另外七个人你想躲呢，另外七个人不一定想躲，对不对？所以呢最终还是要踩到哪里啊，水里。自从踩到这一脚踩到水里之后，那王廷相就发现这轿子稳了。为什么稳了？那这个人就再也不挑地方走了，就该怎么走怎么走，该踩到水里就怎么样就踩到水里，该踩到其他地方就踩到其他地方。为什么？反正这个鞋已经怎么样湿了，那再湿也没有关系，新鞋已经变成了旧鞋了。所以他就讲了这个故事给章邯，章邯就明白他老师的苦心，意思是从一开始你就要洁身自好，坐得正你才能够一直正下去，一开始就不能犯任何的错误。所以呢在张居正做宰相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敢反对他，就是这个章邯，后来做了御史。张居正你再厉害，我该讲你不是的讲你不是。所以摩西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你们要进迦南地了，对不对？千万不能忘记神，你要有这个忘记的一开头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一开始只忘记一点点，最后忘记呢两点点，最后忘记三点点，三点点之后什么呀就不用点了，全忘。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不要觉得说我们做一点点坏事没有关系，一旦我们开始忘记神不敬畏神，结果就不是你能所控制的，结果就是你可能破罐子破摔，最后呢远离神。神的管教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神的管教一定会到，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不能忘记我们的神，这是摩西当时提醒他们，你们不能忘记现在正在带领你的是那位神。最后摩西提醒他们，你们也不能忘记将来要当感谢这位神。你看经文这里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你们耶和华神，为什么呢？将来你们吃得饱足就忘，吃得饱足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对吧？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摩西不但在这里讲过这样的话，在前面的第六章也讲过同样的话，在第六章那里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给他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什么呀？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因为摩西非常了解人的弱点，非常了解人的弱点， 因为骄傲会使我们忘乎所以，会忘记其他所有人，甚当然也会忘记神，忘记应当感谢我们的神。我刚才已经问了，我说你们完成一件事情之后，你们首先感到的感谢的是谁？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谁？是谁？我们在美国经常会听到很多场合，有人上去致辞，做了一件事情之后，说我感谢谁，对不对？啊，你每年三月份看奥斯卡，你这个篮球的这个 NBA 拿了冠军，这人致辞的时候，你听到他们感谢最多的是谁？啊，首先想说我感谢我的神的有几个，你数一数，我感谢谁啊？啊，我的太太，我的怎么样，爸爸妈妈，我的什么呀，孩子啊，等等等等，对不对？有没有上去跟他讲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神？你听到过几次？不是没有哈，我问你听到过几次？提到最多的都是太太、家庭、同事，而且这些人很多都是基督徒。有哪个基督徒首先提到的？有多少基督徒首先提到的都是神？很少，不能讲没有，但是真理和事实在这里，就是你不管你提不提到神，不管你提不提到神，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都是神在背后做工。你说你是在讲这个大道理，唱高调。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上一次我在这里是不是讲过这件事情？讲过了你就重复听一次哈，没讲过的话你就当新的听。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现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就是日本差一点就把中国给灭了。我上次有没有提过这件事情啊？现在有个讲法就是说差一百米中国就灭亡了，你听说过吗？怎么回事？日本人为什么打东南亚？日本人为什么打珍珠港？你知道，就是因为日本当时在二战的时候需要很多的能源。你知道这个战争的一开打以后，打的都是什么？都是钱，都是资源，对不对？所以呢，日本人在东北的时候为什么先占东北？就是东北当时已经找到了煤，找到了铁。日本人在东北开始找油，找油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今天你所知道的大型油田。找了没有？没找到。怎么没有找到？他就是找不到，因为他们的当时的地质学理论呢有些误差，因为当时所谓叫海象生成法嘛，说这是内陆找不到油，所以大陆有贫油当之说，对不对？所以日本人就不找了，不找了总是要打仗，对不对？但是东南亚那时候已经发现了石油，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要打通这个怎么样，这个线路，那打不通啊，那美国的那珍珠港太平洋舰队在那看着呢，对不对？那怎么办？没有办法，要想打到东南亚就必须从这儿打过去，所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打资源。也就是在建国以后，我们在日本人所勘测过的同一个地点，把我们的钻头往下多钻了100米，石油就出来了，你知道吗？你清楚吗？你说好，哎，你说那当时如果他多钻这100米的话，日本人就不需要去打东南亚，你明白吗？你说日本人到中国只是占了地方，我告诉你，日本人到了中国之后呢，中国的资源、能源、文化全部都拿到日本去了。在美国念东亚史的人都知道，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前要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东西要去哪里查资料？去日本，你清楚吧？在中国的南方有很多都是私家藏书、私家图书馆，全部被日本人一扫而空。他们在东北还没有入关呢，就成立了文化整理委员会。什么叫整理啊？就是抢嘛，100米，如果这100米砸下去，中国的历史要重写， 你说你是看起来很偶然，对不对？都有神的手在背后啊掌管。成吉思汗，我们讲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你知道成吉思汗呢，你说他打到东，打到西，打到多瑙河，打到匈牙利人，一直打到教皇都害怕，你看起来很偶然，对吧？你知道吗，现在地质这个气象学已经在研究为什么那时候蒙古人可以兴起，就在那个时候呢，气候正好那个 气候段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温度开始升高，然后呢北方开始降雨开始增加，水草开始丰美，所以呢那蒙古是靠天吃饭的，对不对？没草的话呢养不了牧，所以那时候呢蒙古的部落突然起来。你知道这成吉思汗所在的部落是当时的蒙古四大部落里面蔑尔旗部落是最小的一个部落，他出来了，最小的一个部落，最大的是克烈部嘛，克烈部王罕是他的义父，被他杀了嘛，啊，这所有的一切背后，不想跟你，我不能在这儿详细的讲这个事情，有时间可以到网上去看，有专门论述这方面的东西，这都是有神的手在掌管。言外之意，就不管你感不感谢这位神，你要清楚哈，都有神的手在掌管。但是摩西在这里他知道说，尽管是神在做一切的事情，神在保守，但是人的惰性弱点都倾向于将来富足的时候因为自己的骄傲而忘记这位神，所以摩西说你们不能忘记这位神，是在提醒他们，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多么有成就，多么有财富，都不要骄傲，都不要忘记神，不要忘记感谢神。你听到过很多关于说这个买彩票买完中奖之后出事的，对不对？啊，那温州有一个小伙子也是这样子，买体育彩票中奖了，中了七千万。你知道中国人都一般比较节俭，对不对？很会持家，是不是？但是这个小伙子7000万五年败光，那还得生活啊。你知道说我中国人讲说有俭入奢易，对不对？由奢入俭难，对不对？他7000万过了五年的好日子，你再让他说你过回头你过五年之前的那个日子，过得了吗？过不了。所以呢，没办法，习惯了豪华的生活，现在钱花光了怎么办？偷喽，偷的结果怎么样？被抓喽，被抓了怎么办？判刑放在监狱里了。这次倒是可以了，不用出力，可以有吃的有喝的，但是呢不是他所想要的生活。所以摩西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无论在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这位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位爱我们的神，有恩典的神，不要忘记感谢神。那么这样我们每天才能够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的祝福与我们同在，盼望我们的心都像大卫在诗篇中的表白那样，我的心呢、啊这是那个，这是讲那个刚才那个图姐妹打出来，就是讲那成吉思汗为什么兴旺的那个气温的图啊，没有时间去分析的，不讲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像神这样讲：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凡事都可以向神感恩，凡事都应当向神感恩，凡事都赞美我们的神，这样呢我们才会真正的天天喜乐，靠主高歌啊。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我刚才这两位姐妹在这唱诗的时候真的很有专业的风采，给我听的那赞美之泉的 CD 也没什么差别啊。所以呢我就加了一句，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我们的神，这样我们才能天天喜乐，有感恩的心，每天活在神的祝福当中。我们一起低头。撒巴夫人，感谢赞美你，给你的恩典和保守。夫人，我们知道我们本是小心的人，我们本是不配的人，但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因着恩典我们成为你家里的一员，为此我们真是非常的感恩。但是很多时我们也因着我们的软弱和惰性，我们的老我常常来牵引我们，使我们自己不自觉的在犯罪。求父神宽恕我们的罪， 也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是我们唯一敬当敬拜的神，不能忘记我们当按照你的心意，当按照你的旨意去行。但求父神，你切切的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纪念你，常常纪念你的话语，纪念你的履历，让我们无论走在哪里都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无论走在哪里都有你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以上的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